的这个大道至简之意啊，复杂了那未必是真道，哎，未必是真道。所以呢，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坦然面对这种心态，实质上就是最快速的接引众生和转阿赖耶识转世成智的方法，很简单的操作，是吧？爱的接引态啊，然后我们讲到要接受，不能有业恶的情绪，不能有业恶的情绪。你看见什么都你觉得它丑啊，或者是你觉得哦好恶心啊，那你去追查一下，这个丑和这个恶心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心态和什么样的一种认知导致的？它就是一种美丑的分别，对吧？用美丑的分别，那是站在这个阿赖耶识的层面，那就是无善无恶，也没有美丑。所以不仅是要破这种善恶观，我们还要破这种美丑观啊，觉得什么东西丑了，什么东西美的，那实质上就是一种标准啊，就是一种标准，是你自身的一种标准，你自己立定的标准。但是你自己立定的这个标准并不是宇宙的标准呢，所以美丑观这也是要破除的执着。那么当你把美丑观也破除了，那么你进阿赖耶识里面，不管他是嫌任何形象，不管是我们观念认为是美和丑，是脏还是怎么样，那只不过是一种能量变异的相所显示而已，它在本质上是一种能量。这个菩萨呀，他拥有能量那么巨大呀，你看那个经典里面记载这个菩萨的身有多高啊，啊，随便一描述都是84000由旬这么高的身躯。一由旬是多远多高的距离啊，一由旬按照当年印度的那种计量方式，就相当于一只非常雄健的马，它走一天的路程就是一旬。那是说84000由旬，一个身高这么大，那这个身高这么大是怎么形成？是能量堆积起来的。他越慈悲，他那个堆积起来能量就越大。所以这个菩萨那个真正那个主体之身啊，你根本就看不全。你说那个多少由旬，多少万，多少亿由旬，那个菩萨的这个能量越大，越慈悲能量越大，对不对？越慈悲能量越大。所以真正的这个慈悲啊，他们所修的这种功德啊，这种能量啊，就是整合来的，就是整合这个能量来的，没什么秘密。其实这个就是宇宙里面最终极的秘密。你用这样一个慈悲去把这各种各样阿赖耶识的能量全部整合成一体的时候，你想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那是无法形容的，那种殊胜，那种庄严，以及那种不可言喻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形态的变化，那才真正找到生命本来存在的意义。 那么首先我们不管是任何形态的生命，不管是任何气质的生命，不管是任何我们认为心里面很难接受的生命，我们首先都要采用接纳的态度。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接纳的态度的话，那你要说要把你阿赖耶识里面的众生度完，那这只是一个片面的向往。我们并没有说要发什么伟大的什么巨大的菩提心。为什么没有这样喊大家发菩提心呢？因为你发了以后你还是有嫌弃之心，你怎么去做得到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发，但是我们在脱除这些道理，让你逐一的解开啊，解开过去的这样种狭隘认知导致的这些，那么事实上就是在发菩提心了啊，就在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最大包容之心啊，是最不可思议之心，能够去除一切烦恼之心，能够治愈一切众生病的心，能够成就万象的心。菩提心是最伟大的心，无所不能的心。所以这就是讲的这个如何的通过接纳，通过面对，通过爱来把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的啊，多少多生万劫来，因为我们的分别，因为错误的知见，导致被我们排斥的能量，一一的把它们找回来，把它们找回来，整合成你自身一种啊完美的统一，啊完美的和谐统一。那么讲到接纳的态度，那就是说并不是说你要去像那个电影里面演的，要降妖作怪的时候两个去打一仗啊，你看西游记里面孙悟空降妖除魔的时候两个打呀打呀打，就飞天飞来打。但是你会发现啊，只有孙悟空才喜欢打，孙悟空就是第六识嘛，他就喜欢打。你看每一次他打不赢的时候，就请观音菩萨或者请如来佛，如来佛来收复这些能量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打，对不对？真正好斗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第六识，特别好斗。所以在做梦里面梦见一个不好的意象的时候，都是跟他两个马上就打起来。哎，这就是我们一颗好斗之心啊，好斗之心。那么我们这个讲这个真心圆心，这个圆心啊都是喜欢这种争斗啊，真心呢才是这样的一种大包容接纳面对的心。那事实上呢，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不管是接到一种太丑的形象也好，如果追根问底的话，那都是不同的我，都是不同的我。哪怕你在里面看见和可怕的这种怪兽，或者是看见那很脏的死老鼠，或者是那腐烂的什么能量，那实际上都是不同的你啊，不同的你，就是说不同的你的不同部分啊，是另外一部分不好的我的一种形象展现。所以被我们把它压抑成一种不被接受的一种阴影的心理能量啊，它不仅啊不能为我们所用，相反的话，这个能量会成为一种敌对性的力量。那这种敌对性的力量的话，它会在一个人的心中不断的制造矛盾啊，冲突啊。啊，你说你要干这个事儿，那么另外一个能量说我不干这个事儿，我要干那种事儿。 他就一天到晚跟你两个冲突啊冲突啊，让你睡不安稳，让你食也无味，那个人生那日子那种分裂斗争的程度那可不是一般。但是往往我们内心啊出现这种极端的分裂现象，往往都是这个主人过多的包容，就是说过多的这种标准导致包容的心不够啊，包容的心不够所致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剔除掉自己的这种不能包容他人的这种狭隘的分对分别对立的意识，要取代一种和谐的爱的无限的接纳的这种状态，也就是我们过去讲的无条件包容无条件接受，没有任何条件可想，这种接纳和包容是无条件的。只有当你能够无条件去包容无条件去接纳的时候，才能谈得上你的能量整合和提升。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能量怎么可能整合提升呢？所以要扩大我们的心胸，扩大我们自身的心量。而这个心量要扩大到什么程度呢？要心包太虚的程度啊，连地狱都要包拿进来啊，地狱都要包拿进来。如果说阿赖耶识里面能够找到地狱，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也是挺好玩的事情，只不过说你自己也参与了这个地狱的创造而已。反过来说也是值得恭喜的事情，别人没有创造地狱，但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创造出了地狱，说明你还是比较勇敢的人，对不对？那么既然有这么勇敢敢于创造地狱，那么你就有那样的魄力，但是把地狱的众生全部把它化成爱和慈悲，这个就没问题。那么我们所遭受的侮辱啊攻击啊打击啊，事实上这些来源都来自于我们阿赖耶识被我们排斥的能量对我们自身的保护。如果追本溯源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你在伤害你，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只要采用包容的态度接纳的态度，那么在万世久远的怨恨渊源都会被你把它化掉，哎，都会被你化掉。所以啊，我们对一切消极的意象也好，消极的能量也好，不好的东西也好，我们是采取全然接受的态度，没有一个我们愿意抛弃它。那么在这样的无条件的接纳状态下，你的心量瞬间就扩大了。当你的心量瞬间扩大的时候，你会发现人世间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动得了你，哪怕就是人对你肉体事事侵害，对你来说都无所谓，因为生命只是个幻象，哪怕它剥去了你的生命，但是你的生命永远存在，而且你会以更好的方式在更美的时空里面存在。所以我们唯一割舍不下的就是这个死亡的恐惧，所以我们要怎么来接纳死亡呢？其实对待死亡的态度应该是一种非常兴奋的态度，一种生命高潮的态度，是让我能够体验生命另外一种全然不一样的生命解脱或超越生命再生的态度。所以我们真正一个觉悟的人面对生死的时候，他并没有认为生是好死是坏，他认为生死只不过是一种现象，是一种生命经历，仅此而已。尤其是老年人， 如果真正是把生死这个幻象啊都看破了以后，那你活起来就只有那么自在了，你活起来只有那么美了，你不会为死太多的担忧，也不会为死太多的去恐惧。反过来说，你非常珍惜你未死的这段时间，能够让你更多的体验，更多的把能量用在聚集更大的爱和慈悲上面，而不是说把你那种能量无谓的消耗在对死亡的那种虚幻景象的恐惧上面。老年人能够把死亡看破，那么就相当于你已经中断了死亡。对你来说，死亡不存在。年轻人也要考虑到死亡，年轻人是要时刻准备住死。为什么？是因为时光，人生无常，时光有限，你时刻都要想到，虽然我还年轻，但是说不准哪天就不在了。那么在有限的这样一个时光的旅程里面，我们应该在生命的觉悟上面多做努力，而不是在人生的这样一些虚幻的名利情上面过多的去占据或消耗你的精气神。因为来在这里不是在这里来享受的，来在这儿做人仅仅是得到了一次生命可以飞跃的机会而已。那么如果我们迷在这样一种人世间所设定的小庙小的游戏里面，无非就是活得一种蝇头小利，无非就是活得一种卑微的地位，无非就是活得那种瞬间可逝去的权利而已。但是对于生命踪迹的对能量整合，重新在一种生命的巅峰上面去表达你生命无限的精彩和美好的那种生命本源本有的东西，那才是你来这儿的目的。所以啊，我们可能会即将下来教导大家如何进入阿赖耶识，但是进入阿赖耶识的方式并不复杂，极为简单，但是关键的是你进去以后能够有效的和谐的处理好那里面的所有能量。那么这样一来啊，你进去的目的才不会是仅仅是解决你身体哪个地方不舒服啊，心里面哪个地方郁闷呢、啊？那这个只是一个小儿科的东西，而真正在里面要解决的是，我要把这些分裂的能量整合起来，让他们归于一种无限的慈悲和爱的状态里面来，消除那种痛苦，消除那种对立本身并不重要。解决一个人的病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要唤醒这些生命开始回忆自己生命的本来，让他回到自己原始的家，让他们纷纷的看破这个生命在幻象里的游戏。他这个游戏的意义在于什么？在于这样一种生命的经历，在于一种警戒的觉悟。所以在我们生命离家出走的这一段时间里，哪怕是无限久远的漫长古远的这样一种生命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创造了太多的遗憾，那都无所谓。事实上我们创造的偏离生命轨道的这些成就，恰恰是宇宙里面最珍贵的成就。耶稣也曾经说过，我放了一群羊，但是其中有两三只羊不在了，为了这两三只羊，我抛弃了那一群羊来寻找这三只羊。为什么？ 因为这些敢于离家出走的羊，他们所经历的东西恰恰比未离开的羊经历的东西更宝贵。所以我们应该换另外一种思想来认识我们所创造的悲剧，我们所经历的痛苦，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那恰恰是耶稣最珍贵的那种意象里面的最为宝贵的东西。所以如果说你的人生很倒霉，那么耶稣认为你的人生很珍贵。如果说你的苦难很多，那么他说你恰恰是最闪亮的那一颗。所以在天国，他看人所经历的遭遇是这样反过来看的。而且这样的事情我也经历过，当我走完了我自身的生命旅程，我重新去回忆我在修炼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所走过来的所有路都在那里历历在目，清晰的在那再现。但是我去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我走的一帆风顺的地方，我都没有心情去重新浏览。只有当我发现有一些特别对我的生命具有正当性的那种挫折，或者那种深深的生命印记的地方，我非常好奇的去重新浏览。然后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那才是我生命最为宝贵、最值得珍惜的东西，而且那也是我奉献给我自己的世界众生最宝贵的礼物。但是这个历程一走完，我就不可能再吃到苦了，所以我后来就产生一个意向，我当时吃的苦太少了。因为你没有苦的种子啊，你遇到任何东西都不会苦啊。所以当那一天来的时候，我突然想不起我吃过苦，但是我的印象告诉我曾经苦过。其实当时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突然就发生了。那发生的时候，让人感觉到这个胸里面啊涌起那个甘泉一样的泉水啊往上冒啊翻腾啊，能够让你这个身心啊整个泡在那无限美好的那种无法形容没享受过的那种所谓的慈悲状态，而且它持续的时间很久啊，那种状态呀、啊、持续一两个星期。所以那个时候无论走在哪里，无论是走在大街或者是小巷，或者是人员很吵闹的地方，你都感觉到非常的空灵，非常的美。所以在那种空灵和那种美为主体的宇宙能量的存在状态里面，那种浮躁，那种躁动，有时候反而显得很珍贵。只不过这种浮躁和状态并不是我们要真正去追寻的目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你经历了某种浮躁啊，经历了某种悲哀啊，某种愤怒的痛苦啊，让你感觉到你都不想经历了，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采用阿赖耶识意象，慢慢去和他沟通，慢慢去跟他解除这样一种能量的负面的流向。那么这个过程里面最主要的是要有所领悟。如果那个能量它在那里很强大，你去把它释放的过程当中你没有相应的领悟的话，这个能量相当于它白白的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为妙明觉性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融为一体的，妙明觉性它跟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它允许你去制造这么愤怒的能量，允许你制造那么悲哀的境遇，那么它一定会觉得这样的经历、这样的能量在某一天会给你带来一种领悟，而这种领悟恰恰是最珍贵的礼物啊。所以啊， 我们在消解我们阿赖耶识的负面能量的时候，你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审查思量的功夫。你要在里面去面对这个能量的时候，你要及时的在这个能量里面有所领悟。如果这个能量在那里徘徊徘徊，但是你的领悟还没有领悟到，那么你还没有必要把这个能量把它释放了。因为有它存在，它总是在提示你，总是在像一个警钟一样向你呼唤，然后总是对你的领悟，对你对天地大道本质的认知和正道，总有它的好处的一部分。如果你对这份能量的形成过程，它形成的原因，以致它要让你大道领悟的这一部分，你都已经完全知道了，也就是说你已经领悟到这一部分微妙的成分了，那么其实这个能量你不用干什么，你只是看着它，只是爱着它，它也就自己释放了。如果这个能量认为你还没有领悟到我形成这个能量的初衷，那么可能它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意释放。那么这一部分呢，我们是主要是针对修炼人来讲的。对修炼人来讲，主要我们就是要这样来面对它。那么在这里呢，可能你会有时候白天啊晚上啊，可能你学了阿赖耶识景象以后，很难免的你会经历到一些恐可怕的意象，那么你要有心理准备，要去爱。实际上我们讲的爱呀，仅仅是调整你的心态，并不是说你要有任何有为的做法。爱的存在状态比爱的有为动作重要的多。我用一只手来抚摸你，这是一种爱的动作表现，但是这个动作远远不基于进入一种微妙的精神美妙的爱的状态重要。所以释迦牟尼也说，能够维持那么纯净的类似于爱的那种纯净美好的状态，哪怕你那么一个时辰的修炼功夫，可能都比平时做功课上千年的努力。所以啊，调整我们这个心态处于爱的状态，而且爱的能量的光的精微度和密度美度殊胜度，不断的调整这种存在程度，这也就是最为美妙最为有效最为不耽误时功的修行。你可以上班，你还可以打扫卫生，还可以做饭，甚至还可以开车，没问题。不管在任何形态里面，你都调整你的心，进入一种无边无际的包容太虚的慈悲与爱，那么你处的每一个场合，那都是最殊胜的道场。哪怕你和你的爱人深深的拥抱，在那一刻你能调整你的心处于那种殊胜美妙的爱的状态，你两个人都会同时变成最殊胜的妙语。那个时候那个拥抱不是一种欲望，不是一种丑陋，不是一种色欲，而那个时候是殊胜的能量流动现象。所以针对最终极的修行，仅仅是在自己心态上下功夫而已。所以你们去查那个字，所谓的心态的态，无非就是能量下面一个心，就是心的能量状态，我们称为心态。所以调整心态就是调整能量。所以在心上下功夫，无非就是这样下功夫。要达成你真正的领悟，那么达成这种真正的领悟以后， 那么所有过往的经历也好，所有你曾经经历过的辛酸痛苦也好，瞬间都合一成一种最为殊胜的存在了。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很多悲惨的遭遇，但是今天在我的意象里面，这种悲惨仅仅是一个非常空洞的概念和记忆，因为我已经感受不到那种悲惨。其实在我从小到大的人生当中，我是经历了非常凄惨的人生经历的，但是就在我把这些能量整合起来之后，我突然有一天我就感觉到曾经经历的辛酸与痛苦离我太遥远，我无论如何努力的去回忆，我都无法去经历到那种痛苦。因为当正向的能量一旦涌现出来的时候，那种负向的痛苦就已经只剩下一个飘渺的记忆而已。所以痛苦并不算什么。而且在宇宙正向时空里面，最珍贵的东西恰恰是痛苦。为什么？因为在天国没有人制造痛苦，也没有去受苦的机会，那里一切都是那么美，就像极乐世界一样，八功德水，那种仙山仙景，七宝庄严的树，那无限美好的那些神兽鸟，然后无数的菩萨他们在那里学习悟道，你在哪里去找痛苦？所以如果我们曾经努力的跟自己制造了痛苦，那么这个过程并不是什么不好的过程，恰恰是我们应该珍惜、应该原谅甚至可以庆祝的过程。如果某个人给你制造了痛苦，我们不要去怨恨，恰恰应该珍惜这个苦。因为当你结束了你这样个短暂的修行历程以后，当你回到了宇宙本质的那种天国的状态之后，你才会知道能够跟你制造痛苦的众生往往都是冒着极大的爱和风险来成就你的一种方式而已。所以为什么那些菩萨收到十地以上的菩萨以后，他突然之间不想往前走了，不想马上成就佛，而是马上变成魔王。所以在经典里面记载就说，天上的各大魔王都是十地上菩萨所显化的，因为他们觉得对众生最好的让他醒悟的方式就是磨练他。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他没有经历相应的磨练，而只是享受雨露春风一般的爱，这样的小孩不要说人生当中有所多大的领悟，就是在人生盖个小小的事业上的成就都很难。所以溺爱并不是在爱，事实上是在伤害。那么有些时候啊，我们还有一些技巧啊，我们是在这个地方，一个是时间关系啊，没及时不讲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也没必要讲啊，因为我们有些方式方法呀， 那都是用来帮助别人的时候用的，但是我们现在嘛，主要都是帮自己了。那帮自己呢，我们要怎么样进入自己的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啊，它就像做梦一样，就像拍电影一样。首先呢，你可以一对一的做，但一般都是一对一的，因为只要旁边有第三者的话，这个人就有所防备，有所防备，他就不愿意放松，不愿意放松呢，他就很难进入。所以一般进阿赖耶识呢，都是一对一的了，一对一的了。那么先呢，通过一对一的做，通过一对一的做，然后当你一对一的做，把这个技巧掌握了，那你就可以自己做了，可以自己做了，那么一对一的做呢，比如说你要让引到某个人进阿赖耶识，那么你就得让这个人放松，让他放松，就是让他放松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不管是坐啊，或者是半躺起呀，不管是什么姿势吧，你就是让他感觉到好像很容易放松的那种姿态，让他进入很容易放松的姿态，然后呢，让他好像很容易进入那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就更好，就是说类似于半催眠状态，就是说他清醒的，他有没有完全被催眠那种状态。那么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呢，那么首先呢，我们是进入以后，我们就先看他闭上眼睛啊，看看他脑袋里面会浮现什么形象。那这个时候他脑袋里面浮现的是一个房子，那么你就说好，我们这个看看这个门有没有关啊，对不对？那么我们进房子里面去看看，看看房子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看看房子里面光啊、卫生啊、干不干净啊。因为他你看到他一个意象，你看他闭着眼睛，他说我这儿有一个什么朦朦胧胧的东西，好像像什么，你说好像像什么，他说好像像一个门，哦，那就是个房子，或者是好像像一个窗户，哎，那好像像个墙，那你都说这就是个房子。那么如果说他是看到一个墙，那么你就说找一下这个墙，把这个距离就像那个拍摄电影的那个距离拉远一点，把这个房子的全貌把它照出来。那你说把镜头推远，看一看这个房子的全貌是什么，那你就先让他描绘一下你看到的这个房子是什么啊，房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先前要让他进入半睡眠的状态呢？因为这个目的就是要让大脑的逻辑思维啊不要太干预啊，而且你要跟他交代，就是说不管我们在阿赖耶识里面看到什么形象，都不要用大脑的逻辑思维去做干预，提前跟他打好招呼，而且跟他说不管看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你都不要用你的大脑意识去中断这个想象，你只管去想啊，只管去想象，因为想象就相当于在拍电影啊，想象这个拍电影就相当于就是想象我在开拍电影啊，想象这个墙慢慢的距离拉远，房子的全貌把它显现出来，写出来以后，你说你在你想象当中啊，这个房子的墙是什么样的墙啊，房子是欧洲的房子还是中国的房子啊，这房子大小怎么样呢，让他描述一下。如果说他说这个房子啊有什么围墙，围墙上有铁门，铁门上还有锁啊，锁起的，而且锁都很锈了，而如果说他看到这种情况，那你就不用猜，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人啊很少去关注他的内心世界，他门都很锈了，就代表他 几乎不会去关注自己内心世界，这个人肯定长期性都是都把精力用在外在的世界上的，所以你会看到你才会有一个什么围墙啊、大门啊、门关好啊，都生锈了。那这样就说进内就很少关注内心世界的人。但这些意思你知道了，你知道了，那你不要告诉他，你只是知道这是一种对自己内心世界关注太少的一种表现。那如果说你看那个门是锁上的啊，你比如说这样慢慢的引到他啊，现在进去了，看到一个门是锁上的，那锁上呢一般都表现这个人比较保守，比较封闭，不愿意去跟人敞开心扉啊。那这个东西呢，你知道他的意思，但你也不要说，你不要说，说了以后就不好。你说你知道，你不要说，你说了以后他就觉得你我什么秘密都让你知道了，他就不想往下走了。哎，他就说你啥都知道了，那我就不愿意往下走了，他就自己就封闭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引导的时候，一点都不跟他说你这个是封闭的原因导致的，不讲。那你只是引导他啊，引导他进去啊，就代表封闭。但实际上我在跟你们讲这个意思，我已经在害你们了，知道吗？因为你都知道那个意思啊，哪一天哪个人跟你在做的时候，人家突然看见了你那个门锁起的，人家你就担心别人说我这个人太保守了，太封闭了，你就在那儿动个歪脑筋，明明看到这门是锁起的，你说我那门是打开的，那你就自欺欺人啊。这个过程也就是我把你害了，为什么？因为面子上过不去嘛，你总的明明看到锁起的，你都说是打开的，对不对？这个东西跟你们讲这个了，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也没办法来一个一个的跟你们做啊，对不对？我就把这个跟你们讲了，讲的呢就是说你们都是修行人，你们都能够坦荡的啊。而且你在做这个时候，你怕别人知道你的秘密的话，你最好找一个你信任的人啊，你找一个你信任的人也无所谓了，啊，找一个信任人做，那这样你就没必要欺骗人家了，对吧？没必要欺骗人家了，所以这个是有风险的。因为我把这意思都告诉你了嘛，你肯定就知道哇，那这个东西，我怕别人知道我这个人，那这个是没必要了哈。啊，就是说你进门，那你说我看到门是锁起的，那你就跟他说，哎，我们想个办法把这个锁砸开呀，啊，看这个地上有没有石头啊，看找个石头来把这个锁砸开，把门拉开呀。那就是找个石头把门儿唰唰唰把门儿砸开，砸开把门塌开进去。啊，进去以后你说这个房子啊是新旧如何啊？是新房子呢还是旧房子呢？墙上的粉刷的好不好啊？如果说他说粉刷的很新，那么就代表这个人的内心世界非常好。如果他说墙上啊斑斑驳驳的，甚至都没粉刷，那就代表这个人内心世界不是那么好。啊，不是那么好。那你以后你们进去以后，你可能看到我那个房子还没粉刷，你不要，你可以自己去刷，但没关系啊，你只要不欺骗别人，你就说啊，我觉得这个房子这儿怎么没刷呢，我把它刷上，让它干净一点啊，房子把它刷美观一点，嗯，然后再把门慢慢的看门能不能进去。有的特别封闭的人，比如说那些抑郁症比较强的人啊，那些人啊，那连门都没有，有些只有一个狗洞，知道吗？那找不到门，整个一个房子像城堡一样没有门。那你如果是遇到这种情况，这是极端封闭自己的人，因为他为了保护自己，他把自己的内心封闭起来，弄一套假的虚假人格来跟人相处，那这种人也是往往很虚伪的人。那你这样的话，那你要帮他，你就一定要想方设法，你说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进这个城堡或进这个屋的方法，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想办法进去。那如果说他尤其是有心理疾病的这种青年人，你可能他很难，有些年轻的，有些这个有问题的小年轻，他可能太封闭自己啊，家里面不理解他或者怎么样，他过于封闭自己出现了心理问题啊。像这种的话，他内心世界是完全封闭的，完全封闭的话，你引导他进去的时候， 他就在那个房子绕了几圈，绕了一圈，绕了一圈都找不到门。啊，找不到门，那你就坚持，你说一定要找到门，你不能放弃。啊，你不能放弃，你说一定要找到这个门。啊，看你说实在没有门，你看有没有狗洞啊这些啊，啊，看一看旁边围墙高不高啊，或者是不高的话有没有窗子啊，我们可以找个梯子搭进去啊。你总得要让他进这个房子去。啊，总得要让他进房子去。因为你这个坚持过程就在打开他的心扉。因为在阿赖耶识里面啊，他那个能量封闭自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封闭的。他有封闭的意象，他就会写这个封闭的像，就是说他有封闭自己的这种想法，那么他在阿赖耶识里面他的体相用完全合一的。所以阿赖耶识里面每一个念头都有他的形象的，所以他一旦是一种封闭性的想法，那么他写的像一定就是封闭的。所以你在跟他两个坚持说你一定要找个洞进去，实际上就已经在改变阿赖耶识这个能量的想法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只要坚持让他把这个门打开，或者是在是没有门，你坚持说在这个墙上跟我造一个门出来，你只要坚持他愿意在这个造个门，那么就代表他愿意敞开心扉。只要他同意造门，基本上他这个心胸就打开了。哎，他在人这一边哪怕他有很强的心理疾病，但是他只要同意把这个门造开造出来，他这个心理疾病就解决了。哎，他就封闭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就解决了。那这样你就把这门照开进去，进去以后你就问他这房间里面光线如何啊，光线如何啊，那你就说光线很暗，一般的像这个人光线就绝对暗的，窗帘啊就连窗子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引导他啊，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说明他内心世界很灰暗，这个人比较保守很自卑，但是你没必要把这个意思跟他发译出来，你不要跟他发译出来，你跟他发译出来以后，他的大脑系统都很好面子的，大脑系统一知道我的本能中心里面这么自卑的话，他就不愿意接受。所以你根本不要跟他发译说你这个人心态灰啊又自卑啊，人我都不要发译，你只是说哎呀，你现在进去了以后房间这个光都没有啊，在那儿待着很不舒服啊，你说赶快把窗子打开，把门打开透透气啊，那你就这样跟他弄。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已经在治疗他的心理毛病了，你知道吗？治疗心理病不是那么复杂的啊，你就在这儿就已经在治病了。啊，你说哎呀，你把这个打开，把窗子打开透透气，他可能一开始他不愿意打开，因为以心理病严重的人他不愿意打开，但你要坚持。哎呀，你说在这儿待太闷了，其实太闷了，你要把这个门把门打开，你在你坚持上他就去把这个门啊窗子通通打开，打开以后把这光照进来，他只要同意把窗子打开，他的这种封闭自卑就解决了啊，自卑就解决了，就这么简单。你以为有多复杂吗？哎，然后打开以后，如果说他这个窗子你问打开了以后，你问他现在房间里面光怎么样啊，他说光里还是暗，那就说明窗子比较小，窗子比较小的话，你说那么就把窗子搞大一点，看看在其他位置再安个窗子啊，或者是在房子里面再安几个灯，把灯搞大一点，开关把灯开起来，对不对？把灯都开起，你一定要劝说他开，他有时候不愿意开。你包括我在跟我儿子做的时候啊，他去到那个图书馆一样的地方，然后我叫他开灯，然后他的只开了一大串灯，然后我说你不在这个开灯啊，我说这个灯的话这个开起也费电，那到时候他可能也不愿意耗这个电，那其实根本就不费电，但是呢我就怕他大脑意识里面有这个想法，所以我说还是开个窗子吧，他死活都不愿意开窗子，他死活都不愿意开，他就喜欢闷在里面看书，对不对？而且他说我就看书的地方开个灯就行了，所以他死活都跟他说，我也没太坚持非要让他开个窗子，但是他不同意开，但是他同意开灯，他说把这灯全部给打开，因为我孩子他 就跟他现有的状况一样，他也不爱太过于对外去交往，就只是喜欢看书啊这样。那我想到嘛，在他这个阶段读书阶段呢，可能保留这样一个相对有点点保守的状态，对他可能有好处。这样的话，如果说他太过于敞开了，去跟你朋友们一天到晚是吧，去玩啊，这样整天弄了，到时候耽误他的学业。所以我当时觉得吧，你不同意开窗子也无所谓，跟你把这个高三读完再开窗子都没关系的。所以当时我也就没有坚持让他开这个窗子，啊，没有坚持让他开，啊，你只要愿意把灯打开就行，啊，然后我就没有太干预他这一块，因为适当的保守对于学习来说是有好处的，啊，他能够很专注，因为他外在干扰很少嘛。所以你要看年龄啊，如果是学生的话，你不能让他太敞开了，对不对？你不要说窗子全部打开，门全部打开，然后他一下子是去交朋结友去了，到时候学业也没搞好，对不对？你要看年龄。但如果成年人的话，那越打开越好啊，成年人越打开越好，这也是要根据这个人年龄啊状况来的。那个这个房子啊，要看是什么房子。他有的房子啊，你要看他是用什么材料修的，你要问他一下。他有的是全部像那城堡一样的很厚的墙，哇呀，墙啊很厚很厚啊，很结实，他修的那个门都是铁门。那这种人都是比较固执的人呢，对，那比较固执的人啊，都防备心很强的人啊，很顽固的人，对不对？那这种人的话，你也可以改变他，说你这个你知道他有固执的倾向，那你还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改变。你说你这个墙啊，这个修这么厚啊，你是防地震还是干啥，对不对？你说让他把这个墙拆了重新修一点，他肯定不干。但是你可以说把这个多安点窗子啊，多安点灯啊，用这种方式也能够改变他顽固的东西，他有顽固的东西。那一般呢，还有一些人呢，他那个房子啊是这个透明玻璃，哎呀，就是透明玻璃也没有墙，这种人也不好，这种安全意识缺乏，大大咧咧型，安全意识缺乏，那这种人你这个也要帮他一下。你说你这个玻璃房，这个好像从里里外外一看都透明的，你有时候在里面换个衣服都不方便。你说你能不能把这房子改造一下啊？改成木板房啊，或者砖房也可以啊，对不对？或者是拿一面有玻璃，拿另外几两三面跟它砌成墙啊。那拿一面有玻璃啊，比如说前面有水，像水这一面啊，像水这一面，我们弄这个玻璃。然后靠这个靠不是水这一边，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砖房。你刚才说这样的话呢，一个是这样的话呢，你的个人空间有保障，然后前面这个又能看到湖光山色，你可以劝他那样做。如果他这种人往往都是追求浪漫啊，追求完美的，也有幻想啊，又说脑筋简单型的人。那这种呢，你如果说觉得他觉得不愿意，我不喜欢砖，我就是喜欢那种玻璃比较好，那你就说那这样嘛，你看你的玻璃厚不厚啊？你说玻璃厚不厚？如果是很薄的玻璃，那你说把这玻璃加厚一点，我们搞个几层玻璃嘛，也可以隔热啊，对不对？啊，也可以隔热啊。那么他会同意把玻璃加厚一点，加上钢筋玻璃啊，就加起以后，你说那你就安点窗帘啊，对不对？安点窗帘啊，是吧？四周搞点窗帘拉上啊。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改变他这种安全意识，因为这种人他就是没有保护意识，没有安全意识。那你没有保护意识，没有安全意识，你走在这样一个如狼似虎的社会也不好，对不对？啊，那出去也容易被人家伤害啊。所以这样就你要看呢，过于保护自己也不行，他也没有保护也不行。那尤其都是这样的，要看情况。如果有些房子啊，里面只有一个大厅，什么都没有，那这种人呢，就是内心相对简单，啊，或者是过于简单， 但如果说里面的房间很多，错综复杂，这儿开一个房间，那儿开一个房间，代表这个人很复杂，对不对？这个人很复杂啊，里面有很多，每一个房间里面就代表一种人格秘密啊，一种思想层。那么这种呢，你一般的三室一厅啊，这都很正常的。那如果说那里面这个还有修好多层啊，一层一层还有地下室，那这种人往往都是思想复杂啊，思想复杂，哎、啊，还有楼梯啊、上气啊这样，嗯、啊，那这个都没关系了，这个你也不用跟他改造房子了啊，你不是说房子拆了，我们修成一层没必要啊，他复杂就跟他复杂吧，啊，只要他里面光线好就行了。啊，只要里面的光线不错，那你看见这个房间里面啊，这个装饰，装饰这个，看它墙上有些什么画儿啊，看看你要让他在房间里面看看有些什么家具呀、啊，对不对？摆放如何啊？啊，贴了什么画儿啊？这都有奥秘啊。你看他贴了什么画儿？他有的是贴了观音菩萨像啊、圣母像啊，有的是贴了什么明星的像啊，他都是代表他在追求的东西，对不对？如果他拆个某个明星的像，那就代表他肯定是这个明星的啊，崇拜这个明星啊，当然是他偶像啊，对不对？那你都可以看房间里面，还有房间里面摆设的东西。如果是摆设的东西啊，你看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如果是古典的，基本上就代表这个人的内心世界还是倾于古典，倾于传统。如果是这个里面摆的全是现代家具，那么他就是代表他是比较现代型的人，啊，还有就是中西合璧的，啊，现代和古代传统结合的，那都是代表他的审美啊。啊，代表他的审美，那这些都可以。那么你就是看一下他卧室，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卧室是哪一个啊？卧室的床，你看一下床有没有蚊帐啊？床上有没有睡的有人呐、啊？有的他会看见他床上睡的有人，啊，有的有毛病、心里有疾病的人，他的卧室里面会睡的有一个人，他一个死人，为什么？就是说他。不被接受的那个他睡在这个床上的，啊，他不被接受，不被爱，那这个有时候他会睡在这个床上，会看到一个死人，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说这个人怎么死了，啊，就这个时候你看这个死人，就说明他内在有一个他被深深的压抑，压来动弹不得了，啊，动弹不得了，那就死了，有的呢是昏迷了。有的是睡着了，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帮他的忙，比如说昏迷了，哎，你说这个怎么睡，这个是大白天还睡啊，这个怎么这么难，你把他叫醒啊，你把他叫醒，你只要把他叫醒过来，这个能量就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了他也就释放啊，你是苏醒过来，你可以说，哎呀，你这个跟这个能量，你感受一下这个能量快不快乐啊，你就看说这个人醒了，醒了以后你说你把他叫醒了他开不开心啊，他说不开心，那不开心就代表他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不愿意面对现实，那你说他不开心呢、啊、就是说就你就知道了他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他愿意在这种沉睡状态下不愿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做他的思想工作了，哎呀你这不开心啊，你怎么为什么不开心啊，你说能不能开心起来，你跟他个拥抱，因为一般的他是没接纳嘛，不被爱嘛，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说你在旁边你要引导他哦，你说你看一下他不开心，那你上去拥抱一下他啊，拥抱他一下，你去拥抱他，他拥抱以后你再问他他现在开不开心啊，那可能说哎他拥抱以后他就觉得他开心了啊，拥抱以后他就觉得开心了，那这样的话开心了以后，那么你就如果你还要继续啊，你还要继续帮他，那么你还可以哦把他带上跟你一起转一转啊，转一转，转上了以后到处走一走，跟我们一起参观一下这些房间啊，啊这样啊两个一起，那客厅啊到处转，我把这些房间都看了 然后你要看一下他这个房子前面有门，后面有没有门啦、啊？啊，看房子后面有没有门。如果说房子后面没有门，那你就得跟他想建议他在房后面开个门。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门，后面没门，就代表他的内心不通达，内心不通达，他想很多问题，老是想成死结，对不对？那你就得说把后面搞个门，搞个门，让他这个内心通达起来，哎，通达起来，那这样他就不愿意，就是说你只有一个门的话，他想很多事情，他愿意把它憋在心里面。那如果是后面有个门的话，他就愿意释放，愿意通达，愿意交流。那你就跟他说，哎，看房子后面还没有后门啊，没有门，那咱们开一个啊，你开一个。实际上这个过程已经在治他的病了，整个过程就在治病了。这个阿赖耶识治病就这么简单，哎、啊，就是治一下心理问题啊，你这个毛病也解决了，身体问题毛病也就解决了，哎、啊，然后你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去这个，这样一个一个的去解决它。那这个继续往走，把这个房子走完以后呢，如果说你想还要探索一下它更深层次的世界的话，你还可以这样做。你怎么做呢？你就说，好，现在我们这个每个房子都走完了，对不对？每个房子都走完了，那现在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静静的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啊，我们先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个这房子里面会突然出现一个很古怪的东西，会我们一等一会儿，我们把眼睛睁开，我们就会看到这房子里面会出现一种很超常的意象，反正就不属于正常情况的东西啊。那你就可以跟他做这样一种暗示的暗示，合闭上眼睛，然后你说准备好没有，现在我们会睁开眼睛，会看到房间里面有奇奇怪怪的东西，或者我们平时都不敢想的东西哦。哎，你这样一下子，往往在这个时候他所压抑的更深层次的能量就会浮现出来啊，就会浮现出来。那可能他睁开眼睛又哇一睁开的时候就看见鬼啊，或者看是妖怪啊，或者看见里面有什么动物啊啊，或者看见其他什么，可能看见房间里面地突然有一个洞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的啊，这些情况都有可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就知道它更内心更底层世界的东西了。那如果说你看见那个房间里突然有个洞，这个洞就是它更深层次的潜在意识了。那你看见这个更深层次的潜在意识以后，你就说，那我们到洞里面去看看洞里面有什么，对不对？你到洞里面去看看有什么啊。这个我在第一次跟我儿子测试的时候啊，我当时忽略了一个现象，因为我当时在他那个房子里面啊，他突然看房间里面有个方格，就是那个画画的画框啊，画框，画框里面呢又是黑的颜色。那当时呢没有太注意，因为那个方框啊就代表这个人比较有规范，中规中矩的意思，因为我儿子也是中规中矩的人。你看他大厅里面，他搞了一个方框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画框。花框里面呢又是黑的这个颜色填里的，那么当时就没有太在意，我就说可能就是代表他这个人的比较规范的人嘛，因为他比较规矩嘛，啊、他从小就规规矩矩的那种，那我就可能就知道意思，我就没想到要继续挖掘到意思，然后把它分享完了。过了两天以后，我老是想到那儿应该有秘密啊。我脑袋想了秘密啊，然后我有一天我又跟儿子吹牛，我又说我们再来玩一下，我说那天你那个框好像里面还有什么秘密没有，哎，我说我们先，对不对？然后我就说我们再去看一下啊，再看一下。那我就看以后，我说那个地方是黑的，就是不是有点像黑洞啊？他说是个黑洞啊，对不对？然后他从那个黑洞里面，我说走下洞去，哎呀就下洞去了。 下洞去以后，我说你看到啥？哎呦，满洞的那种小矮人，那就记比较清楚了，他就是那种胆小的意思，哎，就是我儿子就是胆小，那就胆小，看到好多小矮人，对，他说小矮人很多，哎，因为我儿子从小就胆小，那还是胆小，因为我为了改变他这个胆小啊，我就说这小矮人在这个洞里面干啥？他说他们就喜欢在这个洞里面生活，对不对？他就在这个洞里面生活。那么我就这还要大一点了，哎，然后这个我就说啊，你这小孩在洞里面生活了。其实我儿子从小吧，他就是喜欢一个人生活。你父母不在吧，他都活得其乐无穷。为什么？你没有那么多小孩陪他，那当然其乐无穷啊，是不是啊？有时候那几岁啊，我们都所有人都不在，一个人在家，那时候他都说我快乐，我他就是这种，他就是有那么多小孩人，他也是相对封闭的人格。这个问题我这个我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问题，但是呢我没有急于要去改变他，因为我觉得吧，这个今天这个社会的小孩啊，如果过早的把这些问题跟他解决了，那么可能就要去爱上打游戏啊，爱上交朋结友啊，乱七八糟的去了。所以我从小知道他有这问题，我都是刻意不解决，刻意不解决，我都是等到他已经上高三了，今年上高三了，然后我才决定这个时候去解决。为什么呢？因为高三基本上都成人了，而且在高三这个时候，他这个学习养成啊，学习习惯啊，都养成了，他现在已经以学习为快乐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再去解决他的这些问题，对他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所以我就觉得嘛，我当时就规划，我就说到他进高三的时候，我就来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今年嘛，他刚刚升高三嘛，所以我今年就开始跟我儿子做阿赖耶识沟通，把他所有这些问题一股脑全部给他解决，全部解决。所以呢，那这个我就是说这小矮人啊，那我说想办法想让人在洞里面生活啊，他说他们在里面过得可快乐了。我说那个毕竟也是洞嘛，我说那我们让他们从洞里面出来，外面你看有山有水多好啊，我说把他们全部接出来。然后他同意了，同意啊，就把这小矮人全部把他们从洞里面放出来。放出来以后，我说现在小孩在外面这个山河大地里面，那以这么小的身躯怎么生活啊？我说你能不能让他们都长大呀？啊，能不能让他们都长大呀？他说好啊，让他们长大，一下子长成正常人了，哇，正常人了，哎呀，就全部长了，哎呦，好多啊，这么多小矮人啊，很多啊，现在就草地里面到处干。我说他们干啥？他们在上班。啊，有的上班，有的人干什么？我说那叫两个陪我们去游览，我就搞两个叫去一起玩，这样相当于这个过程呢，就是让他小矮人长大，就是释放他的那种过于自卑啊，或自卑的心态啊，胆小的心态，就把它释放出来，把这能量释放出来，让他们在正常空间里面来活动啊，正常空间来活动。所以你有的人呢，他进到那个洞里面，他可能看到的是老蛇，那老蛇的话，那就说明他隐藏的欲望、压抑的欲望在洞里面，对吧？就是男女之欲呀，他把它打在洞里面关起来，那就代表欲望。那如果说看到这种欲望了以后，你就要看他本人的状况了哈，你不要随便把那个蛇给他放出来。对不对？你不要随便，你要看他本人状况，看他本人的这种自制能力啊怎么样。如果他自制能力不够的话，那蛇还是继续在洞里面吧。你如果说你自制能力不够，你把那蛇一放出来，他马上就变得胆子大，看这个也包那个也亲，那就麻烦了，对不对？因为那很强大的欲望啊，很强大的欲望，是不是啊？那你这个东西也要看年龄啊，还要看他的状况，能有这种自制力，有自制力这个东西放出来的话，那你就可以 那把它适当的做转化。啊，你可以说你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他有自制力的话，你也可以。当然还有一种处理方式，那就是说盯着这个蛇看，用爱啊，用充满慈悲慈祥的心态盯着这个蛇看啊，你就说你就这样看着它，你只要目不转睛看着它，一定它会画另外一个形象，它画另外一个形象。那么有的嘛，它会画成一个巫婆啊，对不对？画成巫婆啊，啊，那如果画成巫婆，那这个能量也转化了，它也不是那种这个拿来就性了。那化成巫婆以后，它就成为一种追求神秘的力量。哎，发现这些神力啊，那这个时候你还可以盯着他看，你盯着巫婆看，啊，看让他再歇下，那可能他又会歇其他的像。哎，如果你看他最终歇了一个好像了，那你就不用再让他变了，那这个是就相当于把这个欲望的能量已经变成其他能量了，哎，变其他能量，哎。那么这个洞里面，有的洞里面呢有水。啊，它就嘴有泉水冒出来，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就代表泉水往往都是代表生命力啊，这些那都是身体比较健康的表示啊，对身体比较健康，心理啊也是比较健康的这种。哎，那有的洞里面有窟窿，他进去看到的是死人的窟窿，那死人的窟窿就是他被他压下去的那种能量啊，不仅是那就比鬼还可怕了，因为鬼都还没死啊，对不对？但是骷髅是已经死了，那这种情况你就要把这个骷髅把它变活。怎么变活呢？也是用这种充满爱的方式，把这个骷髅要么把它拿在手掌心里面啊，或者捧在手里面，然后用爱看着它，盯着他看，看这个骷髅会活过来，看他活过来是什么东西。一般他活过来就是一个蓬头盖面的女鬼，你捧着他，一个鬼哇就炸开了，獠牙这些的。哎，那你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就拥抱他，啊，拥抱他，他又会变，啊，又会变。你一直要让他变到你认为差不多了，那你这个能量就可以了，啊，你就是要让他自己这个能量变，啊，这也变。那么有的人呢，他是怎么样？比如说你有的人，他可能你叫他进入半放松、半催眠状态啊，放松啊，看看眼前是什么啊。他有的人看到眼前是条路，他并不是房子。那你就说好，看到这条路了，那么我们跟着这个路走，看看路两边有什么东西啊，对不对？看路两边有什么东西啊，啊，他就可能就跟你说，这路两边有树啊，啊，有林子啊，那你就问他树上有什么鸟啊、动物啊，你没有啊？你要问他，对不对？你一开始问他，对。那如果说，他说这个树两旁有房子，哎，那你说，那你看一下这些房子哪一栋是你的房子呢？那么他说，哎，我感觉到对面那一栋房子是我的房子。那你就说，那你我们先去房子里面看一看，那么就用刚才这种方式进去，啊，你用进去，啊，进去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房子就是代表他内心世界的写像，对不对？那如果说他没看到房子也无所谓，那你就说是看到树林的话，那你就看一下树林里面有些什么样的动物啊，因为每一种动物就是一种能量变现的，对不对？那可能他也会在这个外地外面的这个草地上啊，或者树上啊，会看到蛇啊，或者看到什么都没关系，不管他看到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是动物啊。这个你看到蛇，你也没必要去及时处理。你看到以后，你看到这个有蛇，你就暂时放在那儿不要管。然后你说再继续看，还有其他动物没有？ 比如他说有鸟，哎，那你说是什么鸟啊？是彩色的鸟啊，还是声音比较婉转的鸟啊？因为鸟一般都是代表某种艺术的这种特质啊，艺术，尤其是那种很美的彩色的鸟，那么往往这个人呢、啊，都是在艺术上都比较有感觉啊，对不对？有感觉。那你继续看啊，你说还有什么动物没有找一下？那可能说有狮子啊、老虎啊。那这个狮子、老虎呢，它在人这儿来讲应该是非常好的一种能量啊。一般的能够当官的人，能够干大事的，当领导的，你基本上都有狮子在里面啊，有老虎在里面，因为它比较有权威啊，有权威啊，有领导能力。哎，那么有一些这个你可能还会看见牛啊这些，因为牛啊基本上都是任劳任怨的，干事儿一头扎进去就是老老实实的这种人。那这种人呢，你交代他干事儿是绝对可靠的，那这个是交跟他一个事儿，他就是任劳任怨的跟你干啊，任劳任怨干。那可能有里面还有一马啊，你说还有马啊，这样的。那马呢，你看马也是一样的，也是干活很不错的，但是马呢没有像牛那么任劳任怨，对不对？但是马的话它一般呢也是很能量很强的，因为马它的印象里面有时候它虽然能干活，但是它也愿意标榜自己能干，就是说它有炫耀的特征在这里面啊，炫耀特征，说我能，他也能干，干事儿也行，但是呢也愿意说我这个人干活怎么样，就是他有炫耀感。牛的话他就是老老实实的，有时候他都不爱说啊，他就只管干。那你说里面如果说有大象，那大象那就是非常高的能量整合了，那这个非常不错了。有大象啊，你说还有大象啊怎么样？那你就看还有其他的没有。那说有人就说那还有什么猴子啊、大猩猩啊这一类的，对不对？猴子啊、大猩猩呢，对，哎、或者是有公鸡啊、鸭子啊，反正各种各样，它都有不同的代表。那么你让他在这个树林里面找啊，尽量的把这动物找齐，把你不停地找，看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要问他，如果他找遍了林子里面，这都动物都找了没多少了，然后你看动物没多少，那你就可以提示他，啊，你说 你找了，你说你没有马，然后他就找一下，那可能他就找到马了。那有时候你说有没有猴子啊，哎，找一下，他可能找到猴子了。哎，如果他里面有的东西，他就会找到。那么说如果你不管你怎么提示他都找不到，那就不找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开始问他，你看你这些动物啊，你问他们关系好不好啊，你说这个老这个狮子啊和这牛啊和猴子啊和这些关系相处如何，对不对？如果他们相处的关系都比较好，那就代表这个人的内心是比较健康的，没有什么冲突，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基本上没问题了。如果说他那些动物，有的动物不团结，有的动物啊跟动物两个关系不好，那就代表他里面的一些能量很分隔，那你就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他们关系搞好啊。你说那个动物跟他跟某个动物，比如说那个狮子猴子两个关系不好，那你说他们老是吵架，那你说那这样嘛，让这猴子离开狮子，你看那个猴子喜欢跟谁一起玩啊？他说猴子喜欢跟大猩猩玩，那你说那跟大猩猩去玩嘛，或者是猴子喜欢跟梅花鹿玩，那跟梅花鹿玩，不要跟狮子娘玩，两个人老是吵架，那你把他们分开，不要让他们整天在里面这个能量争斗。那能量争斗的话，你这边表现就是心里面痛苦，哎，心里面痛苦。如果他们争斗很激烈的话，你的身体某个部位还会痛，哎，所以你就不要让他们争斗，让他们和谐相处， 让它和谐相处，那这样就把这些动物啊就把它们整合在一起。当然有的人呢、啊、他如果说修行人呢、啊、他可能会在里面看见麒麟啊这些，那就最好了，那麒麟就代表他已经把各种各样的能量都整合在一起了。有的还会看见龙啊凤啊，这都最好了。一般的修行人才会有这些东西，一般的普通的人不可能有这些神兽的啊，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些神兽的，因为修行的人啊，很有根基的人，或者上辈子修行过的人，他才会在阿耶识里面看到麒麟啊凤凰啊这些神兽，那这个都是相当好的，就代表他对能量的整合非常好，能量的整合非常好。那你说这个你帮玩啊玩了这么多了，那你总结你就把这个表面能看见的他的心理能量都找得差不多了，那么你总结的还要去挖掘一下他这个深层次的心理能量啊，那你就有意识的影响他。你说你在你这个山里面好像有一个洞哦，你刚刚在这里转去转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洞啊？哎，你就慢慢提醒他，提醒他以后，他说：“哎，那个山脚下有个洞。”那你说：“好，我们去洞里面看一看。”那一般胆小的那就不敢进去了，因为那个地方一进，如果他进这个洞门口，他就不敢进去的话，那一般里面意境是隐藏了、压抑了他不被他认可的能量，意境是被他压抑不可能。因为阿赖耶识里面这些能量啊，他不被其他能量接受，那么这种能量他就会躲到山洞里面去，他不被其他能量接受，比如说他不被那些狮子啊、老虎啊，不被那些这个陆地上的动物所接受啊，那么这种阴影能量、负面能量，那可能就钻在洞里面去躲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如果他一来到这个洞口，他就说我不想进去，我不怕，我怕，那你就要鼓励他，你说不要怕，你这个有我陪你呢，你怕啥呀？我不是在你旁边吗？对不对？你怕啥呀？对不对？你说那时候洞太黑了，还没关系。你说我们可以弄手电筒照起啊，还有探照灯啊这些，我们照起，我们进去。你这样一说的话，他马上在那个意象里面就跟做梦一样，马上手里面就有探照灯，就有那个手电筒了。他跟做梦是一个道理。马上你就拿到这个手电筒就进山洞去，然后你就问这个山洞里面有什么东西啊，看一下，那山洞里面又会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奇奇怪怪的东西的话一定要把它们拯救出来，只要在山洞里面发现的东西通通都要把它救出来，不管是什么可怕的东西你都要把它救出来，最可怕的一般就是女鬼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没关系，那个就把它们放出来嘛，放出来，你就像把它放出来，然后把它跟你两个合而为一，这个都很好的，就是情况都可以这样处理的。那如果说你把这些山洞也走完了，走完以后你觉得这个人的心情还不错，那你就说啊，你看一下这个地方还有没有房子啊，你问一下有没有房子啊，你这个我们到处这风景啊都得转，那么如果说他有房子，那你就带他的房子去，你就让他的房子里面经历一下，看看他的房子是什么结构。那还有一个呢，你进去以后呢，你看到你要问他有没有水，这个一定要问的啊。如果说遇到这种进到那种大自然以后你一定要问他有没有水，因为没水的话就代表他这个人身体的这种滋养不够，这种爱心不够啊，滋养爱心不够，那你一定要问他有水有没有水。他说有水，那你就说你看一下这个水清不清亮啊，那你说这个水清不清亮啊，他说这个水很脏，那就代表他内心啊并不是那么健康，那个水越清亮就代表他越健康。那这个时候你就看这个水里面有没有鱼呀、 哎，你要问一下他，因为鱼呀、啊，这就象征这种情啊，这种温柔的特质嘛。你问一下这个有没有鱼呀、啊？你还可以问一下这个水上有没有人啊，有没有船啊？啊，哎呀，上面有没有船啊？船上有没有人啊？你都可以问。啊，一般这个船上待的人往往就是就代表他家庭成员的状况啊，这些，这个你都可以大概知道他跟家庭成员的关系上怎么样，对，那你就可以问一下。那这种呢，就是一般的进化也是这样进去的。那进去呢，我们进去以后，像一般的像修行人进去都是很美好的景象。那如果是你以后你这个有一些极个别的不是修行的亲人啊，或者是你家里面某个人啊，可能进去那个景象就不是那么美好啊。那不是那么美好的话，你千万不要告诉他那个代表的意思，哎，千万不要跟他说。你不要说你这个人啊比较保守，你不要说你这个人啊比较自私，千万不要说啊，你都不要说，你只是啊跟他说我们来拍电影啊，我们来拍这个意象电影。拍完以后你就知道他大概有什么心理问题。一般的那喜欢那个打游戏啊，喜欢什么吸毒啊，这种人里面都一定有肮脏的东西，里面有什么死尸啊、垃圾啊、污水啊这些。有些打游戏重的人还会看见里面有个怪兽，抓了些什么尸体来吃啊这些，那这个都会有的。因为就是他喜欢吃那些腐烂的东西，所以他喜欢那些非常刺激的那种游戏啊，那这些可能都会有这种情况的啊，这种情况。那你进去看到这种情况，你不要怕，对不对？如果说一个人，有的人他心里很变态的人，他里面会有一个，甚至有他另外一个他，看到那地方有腐烂的东西，他抓起就吃。那这个东西就代表他内心特别灰暗啊，所以他沉迷于吸毒啊，沉迷于这种上瘾的东西啊。那这个东西你就不要说你这个人怎么样，你就可以跟他慢慢引导。你说哎呀，吃那东西有啥啊，我们这个你看这外面这么干净的东西那么好，你吃的干净的不行吗？你就劝他不要吃那东西了，哎，不要吃那东西了。你说把那个环境打扫干净一点，把那环境打扫干净一点，我们把这些东西处理一下，哎，你就慢慢引导他打扫卫生，引导他打扫卫生，给他一天一天的把里面这个世界打扫干净。那可能一次性他打扫不干净的，因为他不愿意打扫啊，因为他极端的封闭啊，他沉迷于这种瘾啊，那可能他是不愿意打扫的。不愿意打扫，那你没关系啊，你可以慢慢的引导他打扫，每天打扫一点，每天拿点时间去打扫，每天拿点时间打扫，反正哪一天他把那里面卫生打扫干净了，他这个上瘾的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上瘾问题解决了。因为像这种比较严重的这种就要多花点时间啊，比较严重的这种事情你就比较多花时间，不断的去进入那内心世界。进入到内心世界里面去，就是要一点一点的把他内心世界改造出来。因为他这种一般的像这种人他不正常，他基本上里面那些水都脏的呀，然后或者是阳光啊，屋子里面堆满的这种沙啊，那比较抑郁啊，就灰尘啊，然后窗子也是脏的呀，像这种人都比较抑郁的。那抑郁以后他孤独啊，孤独以后他有可能就会对某样东西上瘾啊，对不对？某样东西上瘾啊，就是内心世界不健康啊，内心世界不健康，那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出现这种情况以后，你要干的事儿就是每天带着他打扫卫生，每天都陪他进去一趟，进他的夜市进去打扫一下卫生啊。我们昨天卫生没打扫干净，今天继续打扫啊。哪天卫生打扫干净了，那你就可以结束这个治疗活动了。啊，那这个时候他也就不那么上瘾了，因为他所上瘾的东西都是里面那些腐败物啊、垃圾物啊来控制他来上瘾的，控制他来上瘾的，那就是你把他这种状态把它替换，啊， 那么我们一般的呢，进去，比如说梦，还有一种是我们通过做梦进去。啊，除了我们这种想象，这个就相当于白日做梦啊，白日做梦。还有一种就是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那么你就见他做这个梦，啊，你就说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想象你这个梦的片段，啊，想象他印象特别深的这个梦的片段，啊，想象梦的片段，我们开始进入这个片段了啊。哎，开始，比如说，他说我现在呢，昨天梦到这个在哪里，啊，怎么样？然后我说借到这个梦做，看看这个梦里面还看见了什么东西，哎，那么你就说你就问他这个梦里面有没有房子啊？你又用这一套，哎，他说有，那么进房子去看看啊，那你就开始又从这个梦又把他带起走了，又把他走一圈。走了一圈以后，你说我们从房子里面出来，你看看外面有没有山啊水啊，然后他说有山有水，那么你是说这个水清不清亮啊，这个山清不清秀啊，那如果说这个山光秃秃的，那说让我们有没有可不可以种点绿色植物啊，对不对？你这个程序大概都差不多，就是说大概都是这么回事。他内心世界里面拍电影，他大概就是这些素材啊，啊，大概就是这些素材，那么你就用这些素材去拍了，啊，用这些素材去拍了。那么拍过程当中呢，肯定有些这个梦啊，它是有时候它是代表，可能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梦你搞忘了，搞忘了以后呢，你就进入梦的片段，梦片段以后呢，你就在这个梦它片段就像那个放电影一样的，我们现在把这个袋子往后倒一下。比如说你在梦里面梦见别人追你，梦人追你呢，你根本就没有，你害怕了，哎呀，你害怕，你就拼命的拔起跑啊，跑啊跑的，梦就醒了，对不对？梦就醒了以后，那你还不知道是谁追你啊，对不对？那你这个时候你说咱们进到这个里面，看梦里面进入就追了一下，正在逃跑的时候，你说你站住不要跑，回头看看追你的人是什么样子啊，看看他长什么样啊，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倒带啊，就是说想象一下这个追你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啊，这个时候那么可能他就会看到这个人是长得什么样子，那整了这样的样子以后，你就问他你为什么追我呀？ 你干嘛追我啊？那可能你就会知道，他就肯定会跟你说啊，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那么你就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啊，你知道怎么解决问题了，哇，原来是这个原因啊，那你就说怎么样消除这个原因，对吧？啊，你可以用那个我们讲的拥抱式的万能法啊，来跟他两个解决都可以的啊，你问他什么原因追我啊，追的原因是什么啊，那你就可以把这个袋子倒回去查为什么追你啊，把原因查回来。还有些梦呢是刚刚起来一个开端，比如说他这个梦是象征你去哪里谈判做些生意，但是刚刚上火车或者是刚刚到车站，然后梦就醒了，跟你搞得莫名其妙的，到底我去见到这个人没有呢，这个生意有没有谈成呢，对不对？这什么都没有就梦就醒了，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尝试性的又回到梦里面去，回到梦里面就从这赶火车开始啊，赶火车开始，那么你就说看看火车有没有赶上啊，啊，或者是去晚了啊，或者是去火车刚刚走。还有一种梦呢，就是说他不是说到车站就梦就醒了，有的是刚刚看见那个火车开来梦就醒了，有的是刚刚到车站的时候火车刚走一秒钟啊，那这种就没必要继续去做了，因为你都告诉你了，你这个车没赶上，车没赶上就代表你这个机会你错过了，那就是说这个生意啊，或者是这个事儿机会错过了，啊，只有在哪种情况啊？就是说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个车赶上还是没赶上，就代表这个机会我能抓得住还抓不住，你没有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可以 可以再一次的进到这个梦中去啊，再一次的进到这个梦中去，梦中去以后，就刚才就用半催眠、半催眠的这种方式进去，啊，半催眠方式进去，进去以后就从那里想象，开始想，啊，开始想，看那个这个火车有没有赶上，啊，火车没有赶上，那样，如果说你进去以后，无论如何怎么努力，这个火车都赶不上，那就代表这个目标、这个生意是你的心里面有一种力量，他在阻挡你，啊，阻挡你，那你就要问他你阻挡的原因是什么？他可能就会告诉你，没必要去做这个生意了，做这个生意你可能对你不利啊，这些，就是说你心里的另外一部分能量，他可能知道这个生意不太好，或者是这个事情对你没有什么好处，你就做成了以后反而麻烦很大，那么他就会阻碍你，啊，就会阻碍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没办法了，啊，没办法了。你像昨天晚上我也做了一个梦啊，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梦就，因为我这个人太随意了嘛，他也就提醒我，你这太随意了不好，太随意了不好。但是你自己没有自己原则不行。他怎么提醒我的呢？他就在梦里面，他就我就是说我要去干一件正经的事情。这些事是比较震惊的，但是呢，同时呢，又有一个兄弟啊，家门中的一个兄弟说叫我到他家去玩，其他家玩这个事呢，纯粹也不是什么正经事，就纯粹去玩。那么我这个人呢，又特别随缘啊，你谁叫我都去。那么在梦里面呢，我就说那要去干那个正经事，但是现在我兄弟叫我去他家玩了，所以在梦里面我就说，哎呀，人家都叫了，也不好拒绝人家。那么我就梦里面我就说准备到我兄弟家去了，要去。但是我的这种做法呢，我的里面的这个能量他就不同意啊，他就觉得你应该干正事的人，你怎么可能去玩啊，你叫你兄弟那没事啊。所以在梦里面我就去我兄弟那里，去我兄弟那里呢，他又不是平路，他也不是爬坡的路，而是要下一个很陡的悬崖，下一个很陡的悬崖，然后我的兄弟是在悬崖下面，那我就不管他了，我就从悬崖下面爬着那些树啊，慢慢的这样往下走了，往上走了，然后呢就想走了，走到半悬崖当中的时候，连树都扒不住了，没办法往下走了。那他是个意象，就完全是告诉我，你跟这个兄弟去交往啊，他是一种堕落的行为，对不对？他是一个堕落的行为，哎，而且是占有你这个没必要的时间，对不对啊？那你这个还不如干你的正经事儿。那么他是用这种方式提醒我的，有一定的原则，有一定的主张嘛，哎。那么他就是采用这样一种不给你路的方式，一开始走往这个悬崖下面走的时候，旁边有很多树啊。那么开始有这个树的时候，我就可以抓住这些树往下走，走着走着这个树就下面一阵儿，那树就比较枯萎了，那这个就我就没办法去抓，我就不敢去抓，我一抓的话，我说这个树都枯萎了，那摔下去了，你摔下去了怎么办？但是后来我就说这个树枯萎了，还有一些树根，那我可以抓树根，抓了树根以后往下走，他觉得他用这种方式来阻挡我，对不对？用方式来提醒我，但是我也知道他在提醒我，但我说那还是去嘛，我说我去那儿去玩一会儿，我再回来干正事儿吧。然后他就不干了，那能量不干了，别人不干了以后，跟我在继往走的时候，连一棵树都没有了，就光秃秃的那个悬崖峭壁。那到那儿我就知道他意思了，他们态度很坚决。那我说算那事儿，我就不去了。那这样嘛，就这个梦就结束了。实际上他这个意思其实说的对，因为我这个人特别随意嘛，不管是谁什么东西我都随便答应啊，这样的。那么他呢可能就觉得我这个不太好，不太好，他以这种方式来提醒。但是他阻拦你，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去坐车往哪里走，你无论如何你在家里面丢三落四的，就是要耽误时间，那这种就是告诉你，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他不同意你去干这个事儿，他认为干这个事儿不好， 他们的态度就是不同意，他就是你的另外一个能量阻拦你去干，那你就要分析一下为什么要阻拦啊？为什么要阻拦？因为过去有一个人他老是做这个梦，做什么梦呢？他做了一个这个梦，就是他啊，这个人呢、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呐、啊，而且有地位了，有地位了呢，他正在他工作平时也比较忙啊，平时也比较忙，而且呢带了很多学生啊，带了很多学生呢，也取得了很多荣誉，但是呢感觉到他越来越力不从心，感觉到他体力啊各方面都跟不上，他感觉到跟不上以后呢，他又有一些目标的事儿，有更大的目标啊，更大的荣誉他想要去争取，他有些事情他想到他要去做，那这样去做啊，这个事儿做的过程当中老是重复做一个梦，老是重复做这个梦啊，这个梦就是老是赶不上这个车，哎呀，每次这个总是有那么多丢三拉四的事儿耽误他时间，在梦里面每次他的闹钟告起，闹钟一响我就提前去上车赶车，但是他就是在梦里面丢三拉四的，一会儿就衣服没带，一会儿伞没带，一会儿把衣服带上伞带上了，又这个换洗衣服又没带，你一会儿那个换洗衣服都带上了，但是又那要去办这个事儿的，那些文件又搞忘了带，等他好不容易把这东西找齐啊，匆匆忙忙的，哎呀，就打个的呢，往这个火车站赶。刚赶到这个火车这个路上的时候，那个路又乱七八糟的，不是那种水泥路啊，就是稀泥高路啊，车子也没办法开。车子也没办法开啊，那这怎样呢？那这车子也没办法开啊。那这个时候又想办法起来走啊，啊，直接走，就慢慢走啊。刚刚把那一段都走过以后呢，又遇见堵车，堵车以后他就下车了，干脆我下车了，然后过跑，然后气喘吁吁的哗哗哗跑啊，跑到那一个这个火车站的时候，刚到火车站进了，把这个票进了，一进站台有个车呼走了，然后他这个梦啊，他经常都在做，那这样做呢，他就是不知道是他的身体啊。他的身体里面的另外一部分阿拉耶识的能量在阻拦他，阻拦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身体不行了，不要再不折磨了，如果你再这样继续这样为你这个名啊这样弄的话，最后身体要弄垮的。那么他这里面就是有自己的心理能量啊，就是在阻拦他，实际上他就是心理能量在阻拦他，他就觉得你这样再这样做身体弄垮了。还有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不顺，他也是在点化他，他说你不应该再继续做这个事情了，你可能你是这个你应该做你该做的事情啊，可能你要该做的事情。那么他梦里面他就会出现这种往往啊做这些事情都不如意啊啊，就是说做起来就不顺畅的，这些梦啊也都是代表意思。那么我们在进行一对一的阿赖耶识的这种训练当中，如果说你发现别人存在什么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一次性在你跟他沟通的时候觉得解决不了，觉得那个问题比较固执，那个能量比较固执，一下子解决不了，那么你就要跟他布置相对的，跟他两个约定好，两个人商量好，你的我们做一个作业啊，我们还要来多次的进行沟通来做啊，那这样做，那你就要多次来沟通啊，多次来整合，尤其是我们要整合这种高能量，往往我们是要把这种特别低级的能量把它变成爱的能量，把它送到更高的空间去。那么你怎么送呢？最简单的送的方式就是让它进入你的身体啊，你让它变成光或者是变成什么钻到你的身体里面来， 啊，让它变成光照你身体里面来，啊，照你身体来过来，一个方面你的能量增强了，还有一个方面呢，它协助你这个身心法器，它也就通过里面这个通道也就离开了，啊，离开了。那么如果说你遇到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你家属啊，你的儿子啊或者孙子啊，啊，你有这个出现有严重的这种心理问题的，那这个东西你就要跟他布置作业。你比如说你仪式搞完了，你说这个你这在比如说他房间不干净，那肯定他一次性打扫不干净啊，那你就跟他布置点作业。你跟他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啊，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去打扫一下卫生啊，就让他去看看房子卫生干不干净，既然不干净那就打扫，打扫干净了再出来。打扫干净了以后呢，因为他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可能刚打扫干净以后第二天那里面那些液啊，那些能量因素又把那个房子弄脏了，因为他有很多的这种惯性能量啊，会不断的在这种制造这种灰暗的能量。那这种情况你第二天还得去看一下房子没有干净，如果说房子又脏了，那又继续让他打扫，你又让他继续打扫，反正你就要坚持让他打扫到再进去看的时候房间干板已经干净了，那你就不用打扫了，哎，不用打扫了。如果说你进去看到哪个身体有些时候，比如说身体哪个地方痛啊，哪个地方痛，这个地方你就不要把它想象成，比如说胃痛，你就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个胃了，嗯，对不对？你只能把它想象成一个容器啊，比如说是喉咙痛，那就喉咙就是根管子，那你就想象，你就要说想象有这一根管子，然后你就看看这管子里面装了啥东西，管子里面装了啥东西，就是说你看这管子里面装啥东西呢，才导致我这喉咙不舒服了。那你要看这管子里面装的一般都是黑乎乎的呀，酱乎乎的东西，那么你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想办法在想象当中跟他沟通，用爱沟通，说我把这个管子里面的东西倒出来，那这个倒出来以后呢，可能你只要真正倒出来了，马上你这个喉咙啊或者地方那个地方马上就好了，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源头还没解决啊，源头还没解决，就是说你要去追查谁跟我加进来的啊，谁跟我加进来的，你要去继续追查。哎呀，谁跟我加进来的，我要去查一下，那么你去追查，那你肯定查到了，你看他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动物，他才跟你加这个能量。那么一般的呢，像这种喉咙堵塞啊，一般都是你身边的人，你会看到是身边某个人给你加的，可能家里面某个人给你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从因果上来讲的话，因为造口业基本上都是跟身边人造啊，就是说平时说话没遮拦啊，或者是经常抢话呀，或者是得理不饶人，把人家治得说的你自己有抓到一个理，就一直把人家说的彻彻底底啊，像这种情况下他就触动了这因果，出现了因果呢，在另外阿赖耶识的层面，那个人他对你的这种意见就会形成一个黑乎的东西往你那里灌，往你灌，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追查到底是谁跟我灌进来的。那你是追查到这个东西以后，你就针对这个人忏悔，那你就针对这个人忏悔，你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就像我们开始举例的那个人，他那个壁纸堵了以后，他去追查到原来是那个黑鱼跟他加进来的，黑鱼跟他加进来的，我当时就说你就对这个黑鱼忏悔啊，就是说你对不起他啊，对不起啊，跟他忏悔，忏悔以后这个黑鱼就原谅了他，原谅他以后就把这段姻缘事儿就把这个姻缘就了了。那么把这个姻缘事儿就了了，那么了了以后呢，他这一段就彻底的就解决了，他以后就不会再出这种事情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有比如说胃上啊，或者是五脏六腑啊，这哪个地方堵了，那就像个容器一样啊，比如它就不是一个胃，或者是一个容器，或者是一个玻璃罩，或者是一个玻璃杯，或者是一个 像一个像胃那种造型的一个容器，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容器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装了什么东西。因为我们整个身体在另外空间看，它都就是一间，就像一个宝殿，一个空间一样。那么我们功能，我们的每一个器官，实质上在另外空间看，它就是个容器，它实际上就是个容器，它是一个空的东西。然后他人家把那些垃圾往里面倒，那么你就会出现那个地方的问题。所以呢，你就比如说胃不舒服，那你就是就要进入化验室里面去想象这个胃这个地方这个容器，看看容器里面装啥东西，是什么东西让它不舒服啊？那你就是这样去看了，看了以后你看见它那是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你就把那东西倒出来，把那东西倒出来，那东西倒出来了以后。基本上都是很明显的，只要那个东西倒出来了，啊，那个地方就不舒服就解除了。那解除以后还没完啊，那你还要追查，追查到底谁跟我加进来的。你找到以后，你就要去忏悔，啊，去忏悔。你要，主要是你要找到为什么你会造这个业，你要才因上解决。你说是我自己修为不行啊，那所以我这个哪一方面这个心态有问题，所以才伤到你。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通过这个事情，你就要在这个根本的原因上去找自己的问题。哎，在根本上的原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你才能够把这个真正的这个源头断了。那如果说一次性解决不了，那你可以多次性去，啊，一个方面去忏悔，一个方面去解决，啊，用这个意向方式，这样不断的沟通，不断的解决。那么进入方式，啊，也不完全是有很多灵活方式进去了。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人坐在这儿了，某个姿势特别怪。某个姿势特别怪，或者是他有一个动作你感觉到有点不正常，那你就马上定住他这个动作。你说你现在不要动你这个动作啊，我们现在从这个动作开始想象，看这个动作后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能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就叫他去想象。因为过去有一个人呢，他说话很自信，他在这个学习班里面啊，他这个发言啊比较主动积极乐观，哎呀，反正就是写的是很自信的一个人，很自信的一个人。但是呢，他这个人呢，这个跟人的感觉呢，好像就是说写的很容光焕发的东西，是感觉到这个人这个跟旁边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这个人很擅长谈吐啊，好像感觉这个人，哎呀，那种谈笑风生那感觉，好像写的他这个人是那么的自信。但是呢，他就有一个动作，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在他在说话的时候，那个手啊紧紧地抓住那个裤子的这个边儿。抓住那个裤子那个裤边儿，紧紧地抓住，紧紧地那样掐住。那这个动作呢，就在反映他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反映他内在的一种自卑和紧张，反映他内在一种自卑和紧张。那这个时候就可以从他抓这个动作开始进入进去，看看什么原因导致他自卑和紧张。因为他的自卑，他又不想自卑，因为越自卑他就越要想强大嘛。一个人越自卑的时候，他越要强大，那他就越要表现自己的那种写的比一般人有智慧啊，有比一般人会说啊这样。但是他隐藏的动作会把他的这个心态暴露出来，或者是他两个腿会夹得很紧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或者是某个，反正就是某个部位有紧张感。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就代表这个人的这种自信是假的啊，这种自信是假的。那这种自信是假的，你就要去追查他为什么你内在有自卑。那你就要从他的这个抓的这个控制的动作里面去追查这控制的能量是什么能量。 那你就找出来了，那你就找出来这种控制的能量可能就是基于某种占有，没有占有到啊，就是说他要实现某个目标没有实现到，然后这种示弱导致他的这种控制欲的增强，导致控制欲增强，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慢慢的释放这个能量。那往往这种能量都是在他成长的这个过去的岁月里面啊，可能是做了一个目标，考个大学没进了一个目标没考上，或者是自己做一个什么门面啊，开个生意不要说搞亏了，或者是追一个什么朋友追什么没追成，反正就是有很多失望啊，很多失望，然后让他不如意，然后就形成了一个自卑啊，或者是控制的情节在这里面啊，控制的情节在里面，那你都一般从这里面追查都能查到他背后原因的，那查到背后原因，那么你就可以把它消解了，就是说你查到这最后原因，你追求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对不对？那你追求这一切原因不就是为了活得幸福吗，对不对？那么活得幸福，幸福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么一般他就说有充满爱的生活，有朋友啊，有人理解啊，有爱啊，这就是幸福。那么除了去控制之外，我们还有其他方式活得幸福获得爱吗？其实幸福就是有爱就幸福啊，那追根结底就是有爱就幸福。那么你说除了你理解了通过这种控制，通过物质的占有，那你就认为可以得到爱的话，那么除了这种方式，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途径获得爱呢？你可以跟他慢慢去疏导或引导，哎，可以疏导引导。因为很多人呢、啊、他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认为我现在没有爱是因为我没有成就，那么等到我哪天有很多钱了，哇，我就会有成功了，那么可能我就会得到我要的爱。但是等他成功了以后呢，那个他所幻想的理想中的爱还是没来呀，啊，还是没来呀。所以我们很多人他就是重复这样一种啊，我们人很多都是重复这种啊，感觉到在家里面老是受排斥，父母可能对我也不公平，对其他兄弟姐妹也不要好，对我也不好，他老是憋了一口气，憋了一口气，我一定要拼命读书啊，我一定要拼命的工作，然后我只要把我这个书读上去了，工作都去了，那个父母就会爱我了，或者是另外的人就会爱我了。然后他就是用外在的手段来取代这个，但是等他取代以后，有可能他因为成功了，父母觉得很骄傲，然后把这个爱给他了。那也有可能他已经很成功了，父母还不把这个爱给他，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形成他一些心理上的一种结。那这种心理上的结形成了，他也会造成他这样的情节那样的情节啊，那么他就是有，那么我们就要一直该分析，因为我们学了这些道理，我们讲了今天是第四天了嘛，对不对？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人生本质的道理了，如果你把这些道理领会以后，你把这些道理领会以后，你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啊，你遇到这种任何问题的时候，那你基本上都会非常灵活的运用这些道理来化解这个能量的心结啊，你都能化解这个能量的心结，对不对？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你要进人家的阿赖耶识的话，一般关系不熟啊，他对你不信任，他是不会进的。所以你不要拿着这个东西以后，你觉得哎呀用起来挺好玩的，然后回去以后逮住爸爸妈妈就开始弄。你逮住爸爸妈妈在一起弄以后，他觉得你是个疯子，当你一个神经病，你玩啥东西啊，对不对？你包括我回到家以后，我跟我儿子弄，我都没有说要搞什么名堂，我都说儿子，我们有一个游戏，我们一起来玩一下好不好？就是你要不能够让人家觉得你怪怪的，对不对？让人觉得怪怪，你要说来，我给你测试一下，看你里面有些什么能量啊，看看你这个什么样的问题。如果说他说哎呀儿子女儿啊儿子啊或者是什么样，我现在腰疼啊，他说你来眼睛闭上，我们查查阿赖耶识里面什么东西堵在腰里面的 你只要是这么去干了，你就干不成一件事情，你知道吗？你必须要把自己伪装起来，一定要伪装起来。比如说妈妈跟你说，哎呀我现在腰有点痛，那你要假装没听见，你要假装没听见，你知道吗？然后你跟他一起聊其他的话题，你看聊其他的话题啊，这个说我们哪里买菜的呀，或者是哪里有鱼啊，什么新鲜事啊，你看聊，你千万让他不要去想要的事儿。然后你就编故事，跟他编编到那个时候，你妈妈有个，我们在传统话里面学到有一个很好玩的游戏，哎呀这个游戏怎么回事，你愿不愿意玩啊？你反正就是逗着你开心嘛，你说逗着你开心嘛，反正就是玩了游戏我觉得很好，我们那里面就像你这么大的年纪的人玩了以后都开心极了。哎，他就好奇，跟我这么大年纪玩开心极了，他就好奇，好奇他是怎么玩的嘛，怎么他说你那你坐在这儿吧，你坐着嘛，然后你开始跟他两个沟通了，就然后就跟他说，你看看你看到什么像，就走。走一走的时候，你说，哎，是不是现在我们你就开始慢慢走，走到中途啊，就先跟他绕山绕水走。你不要一下子走到腰那儿去哈，你走到腰那儿去，他就说你这个很敏感，对不对？让他要走走，走了以后你就说，哎。现在里面好像这个走到房子里面有个人儿，哎呀，你说感觉这个人的左腰好像有点东西堵着的，你看看他这个有个管子，你管子里面装什么东西啊，那个管子里面装啥，那个腰里面就像跟管子一样的装啥东西，那么这个东西他阿赖耶识这一部分他是懂你的意思的，只是这个人的大脑不懂，对不对？阿赖耶识他懂，所以他会配合你。哦，你讲的这个意思是指这个腰是里面堵的是啥吧？啊，然后你就说，哎，这个就把这个里面装啥，你就给他弄出来。弄出来以后，我们现在他想办法把这腰里面这个装进来这个东西把它倒了吧？啊，然后我们追查一下谁跟他倒在这个腰里面的呢？他基本上阿赖耶识会告诉你，他会告诉你谁倒进来的。然后你就跟他说，我们去找一下这个人为什么倒啊，那你可以用方便手法哈，来逐步逐步的这样去动，逐步这样动，你千万不要说去跟他治什么病，你就只是去跟他把这阿赖耶识的意象转了就行了，只是跟他转了就行了，你千万不要搞成现在我已经学会阿赖耶识治疗法了，你现在来我给你整啊，那你就这样等的话，那基本上人家那个抗阻就比较强啊，抗阻就比较强啊。如果说他相信你，那你可以直接了当来。那他相信你，那你就直接来了。那这样的妈妈，你想象一下，你的腰是一根管子，管子里面装什么？你看一下。哦，他说这里面好像装了一堆啥呀？那你说我把那东西倒了啊，说倒了，那查一下谁跟我装进来的呢？一步步查嘛，对不对？你只要有信任感，你是可以直接做的，他相信你，对不对？那相信你就没问题啊，不相信的就一定啊，你不要说我那个儿子啊孙子喜欢打游戏啊，你就说这打游戏就是阿赖耶识里面有很脏的东西啊，你那里面就是吃吃腐烂的东西，然后你只要把那里面打扫了，你不打游戏了，你没必要这样去玩，你这样不知不觉的说我们来玩个其他游戏啊，我们来拍个电影，我们拍一个什么电影呢？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个房子啊，现在这个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看一下，你想象一下什么房子，玩这个游戏。那如果他的阿赖耶识有问题的话，他形成的房子一定是不好的，那肯定是这样的。你们去做事业嘛，反正我做事业下来是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对应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不这样对应的，所以你就是巧妙的啊，巧妙的去，你不要让他紧张，不要让他紧张，你让他紧张以后他这种阻抗，那就会解决不了问题。最关键的是你不能告诉他这里面什么意象代表什么意思，千万不要告诉。为什么呢？本能意识的意思和大脑逻辑之中心是两套系统， 那是两套系统。所以他那个本能系统里面反映出来的那些东西，大脑里面是不愿接受的，因为他大脑都是向往美好的，他怎么可能接受我这个人有自卑啊，觉得我这个人有这样的妒忌心啊等等，对不对？他不愿接受的，是不是啊？不愿接受。所以你千万不要告诉他这个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都是为了让大家掌握这个知识才讲这个阿赖耶识，这个本能中心语言代表什么意思才跟你讲的。但是讲了以后也有一个风险啊，你自己去做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接受，对不对？你自己做自己的时候，你说我的心里面怎么可能这么脏啊，我整天在念阿弥陀佛了，对不对？我这里面怎么这么脏啊？你不要这样去自卑啊，也不要去排斥，面对现实，对不对？面对现实，你不要认为我已经念了几多少年了阿弥陀佛了，我现在怎么还是脏兮兮的，你就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贬低自己，对不对？我们要勇敢地面对现实啊，因为你这个东西已经告诉你了，那对你这个东西你就可能难免 你的大脑意识会参与进来干预，大脑意识参与进来，但是 你就要有自己的适当的这种客观的态度，你不要认为那个不好，也不要认为你修了这么多年怎么里面还这么脏啊，我这里面山山水水都怎么不美啊，你不要想象我已经念阿弥陀佛念这么久了，我一进去应该是先上先水，你不要有这种渴望啊，不要有这种渴望，你有这种渴望你受打击太深了，到时候你自己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对吧？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不代表你真正是懂了这个微妙嘛，对不对？不代表你真正懂嘛，所以你也一定要坦荡面对啊，坦荡面对，去掉那个面子心啊，去掉那个面子心，哪怕你这么多年阿弥陀佛百念了都无所谓啊，对不对？有啥了不起嘛，对不对？有啥了不起嘛，我现在就是面对这个事实嘛，对不对？那是什么样的能量就是什么样的能量，我就是坦荡，没必要伪装自己，对不对？没必要伪装自己，就是说坦然去这样做。一开始呢你可以让别人引到你进去，慢慢的你通过这个掌握，你的大脑逻辑中心越来越不太干预你的本能中心展现的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做了啊！你的本能，你的大脑中心已经完全理解这一切了，它都不干预本能中心想要怎么表达了，你就可以自己做了。那你自己做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你都已经掌握这个道理了， 你在里面什么遇到鬼啊遇到魔啊你也不怕了，对不对啊？你也不怕了，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不，但是这一套东西你不能去交给你的好朋友。你说哪天好朋友，我现在把陈老师的录音给你听，听了以后哪天我来给你搞一下测试，或者是你自己搞一下测试。因为他通过听录音的话，他不一定能掌握这里面的奥秘，不一定。而且你们在座的来听都是有基础的，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听这录音不一定能够一下子掌握。那如果说他听得到来不去的话，你不是断他慧命吗？对不对？他听得到来不去，他一下子就阻抗了，他一阻抗的话这一套东西对他没意义了，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能跟人形成阻抗，对吧？你就是把这个阻抗跟他消除了，对不对？把阻抗消除。所以你要把握时机，并不是好东西你就觉得急不可待的去跟人分享，因为分享也要看别人的接受程度，对不对？你就像我从好多年前我就知道我儿子这种自卑这种胆小，我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不动呢？对不对？我为什么到他已经17岁了上高三了我才动呢？就是说你要能够把握这个进度啊，对不对？你要本能把握进度啊，你要基于去接受是不行的。我那个时候儿子在成都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大叔几岁，4、5岁5、6岁，我就知道他有很强的恐惧胆小，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我都一直没干预，因为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好，反为是一种保护，对不对？让他少去结交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对不对？就是说你心里没有数啊，你心里没有数，然后你才能够 真正的把握到这个在什么时候该跟人家听什么内容，而不是说那个人关系非常好，然后你就不负责任的把我那些录音全部古老的拿给你了，然后你自己听，你认真听去，那不可能啊，他怎么可能认真给你听呢？对不对？他没有基础啊，对不对？而且陈老师是何方人物他也不知道，对不对？然后一听那个录音，那普通话还不标准，他说这个家伙有啥值得听的呢？对不对？那一下子就给你扔到九霄云外去了。所以不是好东西就一定要让人听的，对吧？你要有所把握的，你要有方法，对吧？哈，要有方法。好，我们上午就讲到这里啊，吃完饭我们下午继续。